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看基督徒的家乡，其实就是家，城池其实就是城，和国度其实就是国。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去处有几个不同的称呼，我们是去神的家。那么在教会就是神的家哈。那么在台湾、在美国都有用家来称教会的，基督之家、传爱之家、家哈。那么没有用城来称教会的，那么城就是圣城，通常想到是耶路撒冷。那么我们刚才主席也讲了，希伯来书讲到说亚伯拉罕等候那座有根基的城，这个是在新约希伯来书讲的。在创世纪里你从来没有看到亚伯拉罕在等候一座城，他是要得一块地，但是神既这样讲，那有那个一座城的含义，我们也就明白他在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，虽然他自己都不一定晓得。那么国呢，就是神的国，或者基督的国，或者天国哈。那么国度或者国哈，有些人把它讲成跟教会不一样的东西，有人把它纯粹讲成是以色列的实现神对大卫的应许在地上。那么正统的神学比较不接受这样的讲法，就是国度其实跟教会是一致的。新约神只有一个国度，神只有一种选民，就是旧约真以色列人和新约的真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们不是两个国度的人。我们也是肯定的。神的国度，神的国，什么是神的国？什么是基督的国？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。那么神掌权的地方，什么地方神都掌权，神也在地狱掌权，神也在魔鬼身上掌权，但我们不能说地狱是神的国。所以通常讲到神的国的时候，是指着不仅神掌权的地方，而且是神的权柄只被顺服不被悖逆的地方。地狱是神掌权的地方，但是地狱他的旨意随时被，虽然不能胜过神，但他的旨意随时被魔鬼和地狱里的人反对。各位，我们希望我们是基督国度的子民，神国度的子民，也就是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，行在我们身上，好像行在天上一样。求主帮助啊。那么希伯来书11章第8节，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，就遵命出去，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，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。亚伯拉罕蒙召是一件很稀奇的事。在约书亚记后面，约书亚有跟以色列百姓说，你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原来在大河那边是他的家人侍奉偶像。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是不是小时候也是侍奉偶像的，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什么时候蒙真神的呼召，我们不知道亚伯拉罕怎么蒙了这呼召就有了正确的反应。这个顺便讲一下，虽然是有点笑话，也不太好听，但是是很恰当可以应用的。那么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常常会讲到蒙召，你有没有蒙召，你有没有蒙召。那么我就曾经在这种献身研讨会里讲，我说蒙召啊，大家都在想蒙召的见证是什么，蒙召的印证是什么，蒙召有什么特别的经历，一个意象，一个异梦，一个什么经文突然在你眼前闪出来啊。我说蒙召非常简单，蒙召就是应召，蒙召就是应召女郎，电话打来你就要去服务，不管你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，你就要去服务。蒙召就是应召，回应神的呼召，这叫蒙召。那么神对我们有呼召，神呼唤我们，有很多呼唤的方式和内容，基本上都是神对我们所表现显出来的爱。像亚当夏娃堕落以后，神的第一个动作就是呼召，你在哪里？ 神借着历史历代借着先知的呼召也是，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，凡痛苦的艰难的都可以到我这里来。蒙召就是神对他走失的儿女的一个呼唤，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听得到这个呼唤。一方面是他的呼召提醒我们，我们的身份是什么，我们是属他的，但是我们现在走迷路了，我们是属他的，但是我们现在不在他之下，或者说我们拒绝在他之下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，这样的呼召，这样的经历若是有效的临到我们，我们就迟早会有一个反应，就是所有听到上帝呼召人的一个反应，就是我要信靠你，我要来跟随你。求神帮助。亚伯拉罕因着信，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到，亚伯拉罕因着信，挪亚因着信，摩西因着信，雅各因着信，这些人因着信，这个信心的伟人因着信，我大胆的说是对的，但是可能你更好的一个了解是，亚伯拉罕在信心中，他们在信心中，因着信，好像把信当作一个功德，一个武器啊。我们没有功德，也没有武器，我们不如说我们在神的恩典下，神的恩典和慈爱使我们对他的真实有了信心，有了确据，有了把握。我们在这种确据把握当中，我们听到神的呼召，我们就遵命出去。这个遵命出去其实跟你我跟彼得跟保罗的蒙召是一样的，就是我们原来在罪恶过犯中，在死亡中，那个生命的声音临到我们，不管是亚当你在哪里，或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来，或者说撇弃一切来跟随我，不管是怎么样临到我们，我们就去了。去了亚伯拉罕当然听到神说的是，你到一个地方去，我会赐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。出去的时候不知道到哪里，各位，你们来美国的时候，你们不知道你们到哪里吗？你们来美国是偷渡的吗？你们来美国是没有目标的吗？人不知道到哪里去，他怎么出去啊？这里所形容的就是亚伯拉罕只是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宇宙的真神在对他有个呼召。各位，很稀奇，听起来很稀奇，但是又很平常，就是我在说，你我只要真的重生得救的人都听到了这个呼召，不必是一种很特别的属灵经验，也不必是这个起鸡皮疙瘩的一个呼声，就是你知道我的羊认得我的声音。即便我们这些羊已经流离失所很久了，但当主人呼唤的时候，我们耳朵会竖起来。蒙恩的人，蒙恩多的人一听就知道，就说我在这里。比较迟钝一点的人可能听了很久才慢慢跟随上去，他就去了。先说斯提凡讲的话，神呼召他要他得两个东西，一个是地，一个是人。我会给你一块地，我会给你许多的子孙，像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一样。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寸土之地，他的太太死了他还要买一块地，神给他的应许他到死没有得到，这是地。人呢，一直没有人，一直没有，他老婆一直不能生，后来使女生了一个，神说不算，意思就是神必须叫任何每一个亚伯拉罕的子孙，也就是我们认识一件事，凡是你自己做的都不算数，在神眼里都不算数，神一定要让你自己一无可夸的时候，完全信靠上帝的时候，那才能够算。所以凭肉体生的不是你的儿女，凭信心生的，凭应许生的才是。但是这对我们也是很沮丧哎。地没地，儿女 有一个了，但是天上的星是孤星类，只有一颗，海边的沙只有一粒，只有一个。神对我们基督徒的祝福，就像我昨天讲的，很像是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。到底有没有实现？神的话可不可靠？唉，落空很久了，不信了吧，不要了。诶，他这时候又来安慰你一下，拍拍你的头，给你点小赏赐，啊，工作找到了，诶，股票涨了。等到你想很感动，想要好好奉献侍奉主的时候，又有亚伯拉罕，你把你的儿子杀了献给我。就是我们常常在不想信的时候，神给我们一点力量，很想积极有所作为的时候，打击又来了。求主帮助我们。希伯来书讲的比这个还要更剧烈一点，他在应许之地做客，这是神给我的地方，可是我总是客人。这世界到底是不是我的家？迦南地是不是我的家？尤其曼教会是不是我的家？是不是我的家？如果是，过两年我工作变动了，又变动了，到底是还是不是？不仅亚伯拉罕是这样，连以撒、雅各都是这样。如果各位回去看希伯来书11章，包括这里我列了一下13节，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，并没有得着所应许的。各位，这句话很叫我们吐血。这是信心伟人，他们是存着信心死的，不是说他们没有信心，他们是有信心，信到死都没有得到所应许的。你还不信？到死还没有得到。那么希伯来书11章里还有一句话说，他们因着信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得了应许。在希伯来书11章有两次讲到他们没有得到应许，有一次讲到他们得到应许。那事关重要，到底得到没有？你得到没有？我想正确的答案是得到了也没得到。得到的常常是应许的部分，应许的言语，有的时候有一点应许的实现，但是完全要得到我们还在等。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，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就不完全。我们在等，我们的前辈也在等，我们的后辈也在等。我们在这世上实在是常常惹神愤怒，我们很惭愧，但是我们也非常的荣耀，我们也非常的指着神夸口，我们居然能够继续信下去，了不起，了不起。当然这都是神的恩典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些人来到这个地方，来到迦南地。我也看过一个电影，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看一看，然后举头望天， This God, this is the land you give me。各位，你要知道亚伯拉罕从米索波大米出来的，米索波大米 Mesopotamia 是两河流域，肥鱼跃湾，是人类文明开始的地方，比迦南地强千万倍千万倍。迦南地只有一些地方，滨海的平原你们知道是地中海气候比较好一点，其他地方黄沙滚滚。 This 这是你给我的地方吗？而且亚伯拉罕到了那个地方，在创世纪里讲，他到了那个地方，他发现迦南人住在那里。神要给你一块地，不管是什么样地，一定是无主之地。迦南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，发现不但那个地方有主人了，而且是一群最凶恶的人，他根本得不到这个地。亚伯拉罕该做的事就是打道回府了，莎拉该做的事就是骂她老公一顿，叫你不要买这房子，你买了这房子啊， 如有雷同纯属正常哈。回去，现在我们回去。亚伯拉罕没有回去，亚伯拉罕筑了一座坛，求告神的名。当神的话没有实现，或者看起来没有实现的时候，有人是放弃信仰的，有人是呼求神。我们都呼求神吧。然后他们在应许之地做客，儿子孙子都是一样，到约瑟的时候连做客都没有了，到埃及去避难了，然后再回到这个地方来。他们真的是等这块地吗？这个当然也跟每个神学就不太一样了。我们华人教会受时代主义影响，对于以色列的复国，对于以阿中间的冲突都很关心，这很好。有人很关心，也都是很坚强的挺以色列派。那么我是不管圣经怎么解啊，以色列的复国跟主的国度有没有什么关系，正统是觉得没有什么关系，以色列已经变成一个世俗的国家了，以色列神在以色列身上应许都在教会身上实现了，那你要觉得有立场也没有关系，也很好。但是在圣经里面，他们在等候的是一座有根基的城，就是话锋一转，亚伯拉罕和亚伯拉罕子孙等候的不是那块地，是一座城，有根基的城。什么叫一个城有根基？其实意思就是这个城是稳固的。城跟乡在圣经里面不一样的地方可以归纳很多，我们今天一般的都觉得城跟乡的对比就是城里的人都是坏蛋狡猾，乡下人都是老实。读过那个童话故事吗？城里的老鼠和乡下的老鼠，乡下老鼠就很老实，城里的老鼠就很狡猾。城里的人，城市里的人都比较狡猾一点，就像你们一样，乡下人就像我一样比较老实一点。圣经里的确有讲第一个建造城的是杀人的凶手该隐，的确有讲第一个建造宏伟城的是巴别塔的事件，都是抵挡上帝的。但是圣经给神也有正面的描述，就是那个城是稳固的，城是有保护的，神是安全的。你逃到城里面就有保护，你在乡间就没有保护。那么城有负面的也有正面的，圣经里用有根基的城来形容神的国，神的家。你在这座城里面，我们有的人喜欢唱一些诗歌，也知道有些诗歌也在描述城 The Holy City Jerusalem。 所有的城里面，我不知道哪一座城最有名了，西安、北京、莫斯科、罗马，我不知道是最有名的还是耶路撒冷。每次人写耶路撒冷，包括世俗人写耶路撒冷这个书的时候，很多本呢都叫人很，尤其叫我们基督徒，我想犹太教徒也是很叹息。这个城好像真的有生命一样，这个城真的好像是一个有跟神跟人都有特别关系的。我们家的小孩都是台湾生的，所谓外省人。我姐第一次去中国大陆开会的时候，她说她向来是没有什么政治色彩的，但她飞机一下飞机她也哭了。人对那个泥土，对那个老家，对那个故乡，对那个城会有一些感情，耶稣也是。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也哭了。耶路撒冷啊， 你应当是上帝的臣，甚至上帝的心腹。耶路撒冷城后来特点是什么？就是杀先知。我不断的才先知到你这里，你不断的杀。从今以后，你会毁掉，直到你说奉主名来的是值得称颂的。各位，耶路撒冷就是教会，我们的主耶稣在教会里面受到最不好的待遇，就如同在旧约的时候，耶和华在圣殿里受到最大的亵渎。我们需要小心，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这座坚固的城，上帝的城，是圣洁良善的。那么第十章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十四节说，这样话的人，就是我们在世上是寄居，是客旅，就是刚才这首诗歌，这世界非我家。我是非常感谢主，我们今天能唱这首诗歌，因为很多人是，很多比较前进的神学家是拒绝唱这首歌的，说这世界非我家是让人不负责任的，让人不管世事的，让人只是像鸦片，宗教像鸦片一样麻醉他们啊，这世界非我家，这种是黑奴唱的歌，我们不要唱这种歌，我们要唱的是这世界是我家，这世界我要积极参与。我不否认积极参与的重要性和必要，但是我觉得积极参与的动机，正确的动机和动力是我们仰望天上的家。包括像 Wilberforce 这些人，他们所有的积极的社会参与都在乎他们有一个好的灵性，他们爱主。你要我们基督，你要基督徒参与政治可以啊，你要知道政治是在讲权力的，权力叫人腐化的，你没有跟主很亲近，那种看世事如粪土的心，你很快就被这权力掳去了。我们教会也有一些年轻人，那都是就是很优秀的，也跟我讲说啊，他要念台大法律系，这是我们台湾除了医学院以外最难念的学校，最难考的。他说他将来要做一个法官，要做一个检察官，要做一股清流，还没开始清就被污染了。更这个世界的力量很大，很多人就是在想，我们要做 Wilberforce， 我们要做这个做这个做这个，你知道那个压力多大，你知道那个引诱力多大，你没有从主那里来的那种不爱世界的力量，你一下就被腐蚀了。他们若想念所离开的家乡，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，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。你们要思念天上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这句圣经的话也是被人打脸的。我们要多思念地上的事，我们要思念这次山中全会开的结果是怎么样，好吗？你去思念嘛，你去关心嘛，你能动摇千分之一万分之一吗？我们聚集力量就好，聚集力量到最后，如果你不是依靠主，不是随时把主带放在心里的话，真的你还没有出师就身先未起，就死了。我们求主让我们羡慕更美的家乡，是在天上的，如果一定要在地上的成分，就是教会，就是现在的地方教会，就是你们参与的教会。神被称为他们的神不以为耻，因为他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愿主为我们预备的城，我们现在就能享受，再一次那就是你的教会啊。那么我们昨天有提到，我前两天都提到，在讲家的时候圣经讲很多啊，我们的家就是教会，相对的就是我们原来没有家。以弗所说二章十一节，你们应当纪念，你们按肉体是外邦人、外国人、异行人、外人，没有受割礼的，没有受割礼的人是歧视你们的。那个时候你们与基督无关，在以色列国民以外，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，活在世上没有神 没有指望，没有神，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。我有提到这里的话有两个字是很重要的，一个是外，一个是远。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很遥远，很彼此视为外人啊。这个昨天提到马克思，今天提到就是一个电影《毕业生》。《毕业生》里面 Simon Garfunkel 写过很好的一些歌，其中一个歌就是 The Sound of Silence， 无声的声音，没有声音的声音。没有声音怎么会有声音呢？有声音怎么会安静没有声音呢？ The Sound of Silence， 他说这个社会就是这样， People talking without speaking， 我们讲话但是没有讲心里的话。 People listen without hearing， 我们听没有听进去。我们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甚至一对夫妻睡在床上，而彼此之间是疏离的，是 alienated， 是陌生人。这是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现象，人人都异化了，都是金钱化了，物化了。其实所有的世界上的主义，包括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，人如果不是神的儿女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我们活在世上没有盼望，活在世上是远离的。各位夫妻们，你不是也有这种体会吗？我们身体很近，心灵好遥远。亲人也常常是这样，父母儿女，甚至教会里同工也常常这样，嘴里很多很甜的话，我们很遥远。这个遥远，这个局外能够拉近，就是靠他的血。那个血是慈爱的，是公义的，是有能力的。靠着他的血，我们知道血是指着生命和死亡，他的生他的死使我们亲近，人和人之间亲近，人和神之间亲近。他是我们的和睦，将两下合而为一，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。那个隔断墙就是律法，隔断的墙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肤色、文化、种族。这个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有很深的表现，就是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。耶稣说，妇人，请你给我水喝。那个妇人是个荡妇，那个妇人是一个大胆的妇人，那个妇人敢跟男人讲话。他说，你是一个以色列人，翻着连性别都翻出来，就是你是一个以色列的男人，怎么跟我这撒玛利亚的女人讲话。原来以色列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，人和人之间因为性别，因为种族，因为肤色，因为阶级，因为金钱，因为性别，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我们人和人之间没有来往。来往的常常只有冲突，来往的常常只有斗争。我们太多隔断的墙。耶稣以自己的身体，就是道成肉身，废掉冤仇，废掉律法上对我们的控告，把我们跟上帝联合，把我们跟各族各民各方联合，成为一个新人，新造的人，与神和好的。所以福音传给远处的，也给近处的，福音传给 far away 的 country， 福音也传给我们身边的人。因为我们两下，各位，这要不断的，这不能停的，这要继续的。我们两下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夫妻要不断的被一个圣灵感动，亲子要不断被一个圣灵感动。人间的感情是不够稳的，是不够强烈的，是不够圣洁的，是不够良善的。 我们被一个圣灵感动，同进到父的面前，进到父面前得连续蒙恩惠，做神的安慰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所以我们不再是外人了，你是外国人，走那条线，你是局外人，走那条线。我们是与圣徒同国，神家里的人，而且被建造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。我们都念过这个童话吧，三只小猪建房子，有人用茅草盖，有人用木头盖，有人用石头盖。我不知道写三只小猪的作者，这当然是流传的，他有没有想到耶稣讲到我们盖房子的时候，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，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，聪明人把房子盖起来，不会倒塌，洪水雨水下降，洪水上涨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建在坚固的磐石上。我们的信仰不可以是父母的信仰而已，我们的信仰不可以是妻子的信仰而已，你的信仰必须是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的，而且继续靠他联合结合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，我们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各位，现在教会里面冲突争执非常的多，虚假很多，我觉得不要灰心，不但不要灰心，要很高兴。那个在 Canterbury 的 Tale 里面有一个故事，是习自更早的希腊的故事，讲到说有一个犹太人，他有个基督徒朋友，中世纪这种现象很少，他就觉得很好，他朋友跟他传基督教，他觉得很好，那么他差不多要受洗了，他就决定去罗马看一下，因为那是基督教的大本营。这个基督徒就或者天主教徒就跟他说，不要去，想尽办法让他不要去，因为罗马那个腐败啊，那个下流啊，教宗有很多私生子，大主教有很多同性恋的性伴侣，那都乌烟瘴气，真的梵蒂冈没有一件是干净的。他去那看了还得了啊？但是那个犹太教徒一定要去，就去了，他就让他去了，回来了，他说怎么样？他说哦，我决定要受洗做基督徒了。哦，怎么回事？他说你在罗马看到了什么？在梵蒂冈看到什么？他说我看到真是下流到极点了，哎呀，怎么有这种教宗？怎么有这种主教？怎么有这种大主教？简直是最肮脏的营赌场也没有这么肮脏。他说那你干嘛要信？他说我觉得啊，如果这么坏的东西在这里居然能够延传到今天不死，这里面一定有神在掌管。意思就是你的教会这么烂，但是居然还是教会，哇，你教会越烂越显出神是真实的。这是一个讽刺的一个故事，但是也有点歪打正着。各位，我们不是无赖，但是我们必须说，如果教会显出荣耀的话，这是主的工作，如果教会很烂的话，这显出主的慈爱，都很好。我不是故意说好话，我是说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信心。我们是罪人，教会是黑暗，但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，可以逐渐逐渐让教会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比旧约的时候神住在至圣所里还要更真实。那么但是这种四海一家，因着信心我们胜过种族阶级学历 语言各种的障碍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忘记这需要有对神很大的信心。马太福音15章21节讲到一件事情，这个是叫我们很难接受的，就是耶稣离开以色列，这是耶稣唯一离开以色列的两次，另外有一次是在该撒利亚的腓立比，一次就是在这里，他退到推罗西顿的境界。他为什么要跑到那里去，圣经都没有讲，只有讲他做的这件事，我们想很稀奇。他在推罗西顿的境界15章22节，有一个迦南妇人从那里出来说，主啊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，我女儿被鬼附得甚苦。你觉得耶稣听到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反应？你觉得你认识的耶稣听到一个妇人在那里喊，主啊，可怜我，我的女儿被鬼附得好苦啊，我相信你的答案一定是主马上就安慰他，把他带到这里来，我立刻使鬼赶出去，让你的女儿健康。耶稣却一言不答，不理他。妇人一直喊，耶稣一直不理，门徒都看不过了，哎呦，这夫子啊很吵，这妇人在后面一直喊一直喊一直喊，打发他走吧，就是把他女儿医好，让他能够走了，不要在这里吵我。耶稣就对那个妇人说了，我奉差遣不过是到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，妇人，我不帮你，我只帮以色列人。妇人，你是外邦人，我不帮你，我只帮以色列人。感谢主，你到主面前，如果真是到主面前的人，会百折不回的。很多人到教会看到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道讲的不好，基督徒的形象不好，看到就不来了。有的人比较属灵，要看多一点才不来，但是不来都是不来，到最后就不来了。耶稣先是不理，再是拒绝，他不理的时候，妇人继续吵他，他拒绝的时候，马太福音15章25节是妇人来拜他，跪下来，主啊，帮助我。好了，你已经不理人家很久了，你人家现在跪下来了，人家叫你主啊，你该帮他一点忙吧，我们的慈爱的主应该帮他一点忙嘛。你知道主说什么？主说你是狗，把男儿你的饼丢给狗吃，你是狗。我听过很多的解经家说，这狗不是野狗，是很可爱的 puppy 啊、哦。哎呀，主说你是狗，哎，我要爱爱你，抱抱你。各位，不要帮圣经乱解，不必帮他解释，不必帮他圆场。圣经怎么说就怎么解，圣经怎么说你就怎么接受，主不会错的，你不必越俎代庖。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，你是那个妇人你怎么做？我站起来向他吐一口口水，你不帮忙就算了，不要侮辱我，老娘走了，去找阿弥陀佛也可以。当我们在生活中屡求不应的时候，你怎么办呢？就不求了吗？我还有点面子哎，我还有点个性哎。各位，如果你有信心，你会继续求；如果你有一个病不好的女儿，你也会继续求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求了，因为我们没有那样的女儿。很多时候我们不求了，因为我们有别的路走。你记得耶稣讲好多比喻都是这样子， 耶稣在路加福音讲，有一个寡妇，有一个对头，天天整他，然后他就去向一个不义的官求助。那个现象我们都懂，这个世界上有可怜的寡妇，这个世界上也有人专门欺负可怜的寡妇，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官，他应当帮寡妇伸冤的，他就不帮他伸冤，他就不理他。这个现象很普遍，我们都知道。然后他不理他，这个妇人就天天去求，天天去求，天天去求，因为他走投无路，那个对头又不断在欺负他。这叫滴水穿石啊。有一天那个不义的官说，哎呦，我是不义的官，我也不尊重上帝，我也不怕人，但是我不怪帮这个寡妇伸冤，没有好处，但是他天天来烦我，天天来烦我，好吧，我帮他伸冤了。哎，这个我们也是熟悉啊，有一个官僚，你要请他办事，他不办，你天天去，哎，老爷拜托拜托拜托拜托拜托，天天去拜托，天天去拜托，拜托到有一天他烦了，好吧好吧，我帮你办了。这我们都有经验。我们稀奇的是，耶稣怎么敢把上帝比作那个不义的官？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讲的话，神的选民昼夜呼求他，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，不替你伸冤，不替你伸冤，最后岂不终究会为他伸冤吗？耶稣讲这个比喻，不是说上帝是不义的官，而是我们有的时候觉得他是。耶稣讲这个比喻是，然而人子来的时候，遇得见有信德的吗？遇得见有人不断的求吗？不断的到神面前求，不断的要信靠他，不断要信靠他。没有，为什么没有？各位，因为你不是穷寡妇，你不是穷寡妇，你老公没死，你有钱的很，搞不好你都是不义的官了，你不是穷寡妇，你不是穷寡妇，也没有对头天天整你，所以。我们要有信心的话，是不是应该求神给我们一个对头天天整我们？可能你丈夫的作用就在这里了。但是耶稣的叹息是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？耶稣还举过例子，我就不去讲他了，半夜三更去向人家借一个饼也是一样，半夜三更你到人家家借一个饼，多么没有礼貌啊！我不借，我不借，我不借！你拼命求，拼命求，整个村子的狗都叫了，大家都被你吵醒了。老陈啊，借两个饼吧，不借，我借两个饼吧，更大声了，我不借，再大声一点。哎呀，大家都被吵醒了，可能这村子这头人都说，你就借他两个，我要睡觉哎。你喊到天使都说，上帝啊，你就帮个忙吧。神不是不义的官，但我们常常觉得是这样。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继续求啊。你是狗，我怎么能把给你儿女的食物给你？你是狗，你吐耶稣一口口水，不要受这个气吧。那个妇人说什么？主啊，还是叫他主，哎，主啊，不错，我是狗，我是外邦人，你们以色列人看不起，狗也吃主人桌上掉下来的渣，给我一点渣子吧。你对主有信心， table 就转过来了。哇，妇人啊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耶稣是神，耶稣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，完全的人不应该被吓住的，耶稣有被吓过或者惊喜过，这里是一个，百夫长也是，百夫长 有仆人请耶稣去医治，耶稣说我去，百夫长说你不必亲自去，你说一句就会好，因为我是罗马的百夫长，我懂一件事，我懂什么叫做权柄，我懂什么叫做 power， 什么叫 authority， 因为我在人权之下，也有人在我之下，我说去那个就去，我说来那个就来，我说做这个他就做这个，我知道你有权，你说一声那个病走吧就会走。耶稣哇，你好大的信心啊，各位，你要不要让你的主高兴一下，常常让他高兴一下，好大的信心啊。但是耶稣也有很吃惊过，耶稣惊讶他们的不信，我不知道你要叫主惊讶什么，妇人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，从那时候他的女儿就好了。这跟家有关呢，这个女人是迦南妇人，不是以色列家里的人，但是她有信心，她就是家里的人了。我们是神家里的人，对神有信心，对弟兄姐妹有关心才是好。我们也再讲一下城啊，城我们刚刚讲是安全的。以色列有六座城，很特别。以色列有六座城，这六座城在约旦河中有三座，在约旦河西迦南地也有三座。这六座城叫做逃城。逃城你在像巴黎圣母院那个电影里面，你可以看到一点影子，是西方的一个传统。就是走投无路的人，误杀人的人，走投无路的人，没有地方可以去，要逃命的人，你进到这里就得保障。严格的说，每一个教会都是逃城；严格的说，每一个教会都是走投无路的人到这里发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。很稀奇，神要带以色列人去流奶与蜜之地，流奶与蜜之地会有逃城。圣经有举例子，什么叫做逃城？两个好朋友出去砍柴，结果破，这个斧头呢是被华盛顿砍过的，所以就不太利，就不太好用了，就斧头就飞出去了。没有砍到树上，砍到好朋友的头上，把他砍死了。各位，这是斧头不好，可能有偷工减料之嫌。但是神会误事吗？神会叫你砍你的斧头脱手砍到你好朋友的头上吗？在迦南地，在流奶与蜜之地，应许之地会吗？会的。在教会会有一些我们想不到的事，神让走投无路的人，因为这个被砍死人的家人一定要报仇了，他们一起出去砍柴是好朋友，也许被砍死的家人要报仇那个儿子，以前叫那个他要杀追杀的人是叔叔陈叔叔，现在要追杀他，他就要逃到逃城去。逃城就是教会，教会是让走投无路的人可以去。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报仇之窝。教会是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可以住下来的地方。迦南地有三座城，和约旦河东有三座城。我在想，哎，三座城有没有太多了？天天都有人那斧子砍到别人身上，以至于要逃到城里面，三座的一座就嫌太多了。最少希望没有这么多事，可是各位有，这个世界有，教会也有，我们求神怜悯，让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做这些 稀奇的事情。诗篇二十四篇第九节，众臣们啊，你们要抬起头来，永久的门户，你们要把头抬起，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，荣耀的王要进来。这时候城就变成王国了，王国，神的国度， Kingdom of God， 神的王国。 Kingdom of God 最重要的是什么？神的国，天国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 King， 那个君王。在西方的故事里面，包括 The Lord of Rings 里面，都常常会提到国王归来， The King 回来。我没有看那个 Lord of Rings 的电影，但是书很好看。书讲到那个甘道夫进到那个国家，那个国家的王宫有一个辉煌的大厅，那辉煌的大厅最显著的地方，高位有一个王位宝座在那里，那宝座是空的，王不在。在那宝座的底下有个小小的椅子，是管家坐的 steward， 管家。管家的观念在圣经里有，可是现在不太多，所以也不太看到教会谈这个管家。我们是管家，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，要做善良忠实的管家。管家是什么？管家是你忠心努力的做看守，做国王该做的事情，但是你不是国王。各位，我们不是自己的人，我们是神的管家，包括你的身体、你的时间、你的钱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儿女，你都是代上帝管理。那不是你的，不是你的，我们通常就不好好的做，但是你要好好的做，却又知道这不是你的，随时等候国王回来给他。等候国王回来，国王会说，好，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你等那句话，他等到看到你的好成绩。我们在等国王回来，我们在等我们的丈夫回来。各位，你有没有想到末世我们在等耶稣回来是等丈夫回来？你有没有想到你的身份是王宝钏呢？你在苦守寒窑哎，那复兴的耶稣都没有回来哎。我当然不是说耶稣复兴了，复兴，正复的复，心肠的心，复兴人。主啊，你怎么还没有回来？你怎么还没有回来？我们在这里苦守寒窑。当然耶稣没有娶什么代战公主，但是我们在等，我们很辛苦。圣经上讲，教会常常并不忠诚，不是一个好的妇人在等，但是我们是在等，我们等他回来。我们等他回来的时候，我们也知道耶和华在这个城里已经施行慈爱了。诗篇三十一篇二十一节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在坚固城里向我施展奇妙的慈爱。有一道河，诗篇四十六篇第四节，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，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。神在其中，城必不动摇。天到天一亮，神必帮助这城，这个城，这个漂亮的城。刚才领会的弟兄讲，我非常阿们，好美啊，这个地方动物植物都好美。可是我昨天讲过，最美的是人，最美的是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，就是我们。虽然我们今天还带着许多罪恶的成分，但是我们是最美的，我们是最美的，聚合起来成为神的家，聚合起来成为神的城。这个城使大家都欢喜， 这个城有公义，有慈爱，有和平在其中。这个城，我们在那里祷告，诗篇五十一篇十八节，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锡安，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，保护我们不受侵害，保护我们被建立的美好。虽然教会历史上常常重复耶路撒冷所做的，但是主还是愿意召聚我们。马太福音23章37节，耶路撒冷啊，耶路撒冷，你常杀害先知，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各位牧师和教会会众冲突很多，我不能说谁对谁一定对谁一定错，但是牧师和会众都曾经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。耶稣又用很生动的一个描述，我妈妈以前养鸡的时候，她说她看到过这个镜头，我没有看过。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，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，只是你们不愿意。我也知道在座弟兄姐妹有人热心传福音，要把那流失的小鸡叫回来，只是他们不愿意。各位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你们不愿意，我们的主不会灰心的，我们也不要灰心。看到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，这很多教会也有这种镜头啊，对不对？好不容易人数到了70个80个，啪，变成三个 荒场，分裂成三个，然后又慢慢耕耘慢慢耕耘，啪，这一次50个就分裂了。你们以后不得再见我，直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哎呀，求主帮助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有清楚的意象。我昨天讲过，但以理能够在尼布甲尼撒的宫中，伯萨沙王的宫中，大力乌王的宫中，在各个不同的制度下能够全身而退，我想跟他的第一个梦，或者尼布甲尼撒的第一个梦有关。尼布甲尼撒看到一个巨像，但以理当然也看到这个巨像，金头银胸铜身铜腹铁腿，巨大。各位，这个世界的国度是巨大的，不管是美利坚，哎呦，我们中国人翻译真的有意思，既美又利又坚United States of America， 美利坚。英国呢，英吉利，哦，英吉利，非常吉利的。这个世界上的大帝国，商业的大帝国， Facebook、 Google、 万里长城、成吉思汗的帝国，哦，叹为观止。各位，也不一定都纯粹只有邪恶，这里面有很多我们也在其中的心血。我们不可能离开这个世界的，我们不可能离开巴比伦的，我们不可能离开罗马的，我们也在其中。但是我们，这有点深的神学了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群有双重国籍的人。这个世界所有的非基督徒都只有单一的国籍，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我们也是地上凯撒的国民。你是美国籍的，你是日本籍的，你是韩国籍的，只要是基督徒，你还有一个身份，你是天上的国民。而且这个天上的国民的身份比什么都更重要，这个天上的国民超出了其他一切的界限。这个天上的国民是真正能把和平带到世界的，因为天上的国民是亚伯拉罕的血统，属灵的血统。罗马书第4章，保罗问 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凭肉体得到了什么？你看每个国家，包括咱们中华民族，我们所写的历史都说我们是最优秀的，我们的血统是最好的，我们是黄种人，白种人烤得太火不够所以皮肤白，黑种人烤太多了所以皮肤黑，我们烤得刚刚好，我们是最优秀的。每个国家民族都这样讲，不一定全坏，但是最少有一种种族的骄傲。神拣选以色列是一个最寡国小民，耶和华拣选他们不是他们有什么优秀，当他们在谈到他们祖先的时候，保罗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肉体得到了什么？ No， 我们的祖先，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这个民族聪明没有什么，智慧没有什么，强大没有什么，我们是很普通的，因信称义的教义，全世界的人都是神所造，也都在罪恶中，也都只有靠耶稣得救，也给了我们一种人和人之间的真正平等的基础。我们感谢主，但是都希望我们以基督为我们的主，为我们的王。所以当但以理看到世界那么大的国度都后来粉碎，只有神的国度存到永远，以后再看到什么变化，再看到什么世上的荣华，他都不会心动的。我们也感谢主，在新约的时候一开始我们就看到，当希律王的时候，耶稣生在犹太的伯利恒，有几个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说，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在哪里？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心，特来拜他。生下来做犹太人之王的耶稣是生来做王的。有一个英国作家，基督徒作家 Dorothy 现在一下叫不出第二个名字，他写过生来做王的一个剧本，很棒的一个圣诞的剧，生下来做王的。当我们人不肯尊他为主的时候，生下来做王的来到我们这里，我们就不安。希律王听见了就心里不安，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心里不安，然后把民间的文士召集在一起，基督当生在何处。哎呀，到今天我还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圣诞节要背的，他们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，因为先知记着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啊，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，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民以色列。这是马太福音的，百听不厌，犹大地的伯利恒啊。路加福音也百听不厌，路加福音二章一节，当那些日子，该撒雅古斯都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的人民都报名上册。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，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。约瑟也从拿撒勒城上犹大去，到了犹大的城名叫伯利恒，因他本是犹大一家一族的人，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。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，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玛利亚的产期到了，就生了头胎的儿子，用布抱起来放在马槽里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。马丁路德翻译在这里的时候，他说那个客店甚至整个伯利恒应该被咒诅，那个客店和整个伯利恒应当被火烧掉，因为居然客店没有为耶稣预备地方。第一个圣诞节，当我们的王来到这个世界救我们做我们王的时候，他到自己的地方，自己的人不接待他。各位，接待你的主，侍奉你的主， 你心有空处为主，这样才好。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，每一件事都是在接待我们的主，每一件事都是因着接待我们的主，我们在神的国里面。你在神的国，你在神的家，你在神的城，这都是靠着恩典。恩典叫你重生，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见神的国；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。见神的国、进神的国，有同样的含义，就是成为这国的子民。你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国的子民？你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国的公民？第一个，你要是美国的父母亲生的，美国的父母生的就是美国人。第二个，你要在美国生的，你要成为神国的人，你要怎么才能够？你要被神生，对，被神生。怎么叫被神生？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各位，这跟移民法有点关系的。我不知道怎么成为中国的国民，大概要像谷爱凌那么优秀吧。我们要怎么样才能成为美国的国民？我们是技术移民或者投资移民。你要进入天国、神国，你要怎么做？你要重生，你要从圣灵和水生。哦，尼哥底母不能懂这个事，其实他是听错了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验。唉，到四年级，大学四年级的时候，我浪费了青春，这四年白过了。如果我能从大一重读起就好了。你从大一重读起，你就会又遗憾。唉，我高中三年、初中三年都白读了，能重来就好了。你到初一的时候，你还是觉得浪费很多时间，小学白过了，幼稚园白过了，到最后你说，我重生一次比较好，从头再来。你从头再来还是没有用，因为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生的会打洞。你重来一次还是人，还是失败，还是不行。你必须那个重生必须从圣灵和水生的，那就是你必须信。所以尼哥底母见耶稣谈话谈到一段以后，圣经讲就说，人摩西在旷野举蛇，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。如今也是，我们仰望耶稣被举起来的那个蛇，就得救。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发怨言抱怨，神就叫火蛇去咬他们，那么他们很多人中毒就要死了。各位，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？这时候应该摩西举起杖来为他们祷告了，主啊，求你医治这些被蛇咬的，阿们啊，都好了。可是神叫摩西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，叫他做一个铜蛇，然后把它举起来，叫大家被蛇咬的仰望这个铜蛇就可以得救。第一个，为什么做一个铜蛇呢？蛇是不好的东西嘛，为什么不做一个小白兔呢？为什么不做一只绵羊呢？做一个蛇不是很恶心吗？然后叫他们仰望，一朝被蛇咬，终身怕草绳。你刚刚被蛇咬了，你叫我去仰望一个蛇，这很不合理的。你也知道那是什么意思，因为在旷野举的那个铜蛇就预表了耶稣啊，铜蛇预表耶稣。我们不是这两天讲了吗？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神让耶稣成为一个被咒诅的代表，要我们去仰望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罪恶是这么的深重。所以在旷野举蛇的那句话，上下文就是神爱世人，叫一切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，就是仰望那蛇的，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我们需要重生，需要相信进神的国。 我们需要重生，需要相信能够得救，我们需要重生，需要相信在神的国里有份。神的国、神的城、神的家都是神为他儿女所预备的。神的国要重生而得到。以色列在亡国了以后，这个观念就很重，他们一直在盼望，用两个名词来盼望，一个是末后的日子，或者将来的日子，或者耶和华的日子，或者主的日子，就将来有一天，将来有一天，那天来了我们就好了，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。各位从中国来的弟兄姐妹，请你原谅啊，这是我们以前台湾的一个口号啊，现在当然没有了。你就是我们有很多问题，经济不好啊，教育不好，什么不好啊，大家都啊有不好，政府就说有一天这些问题都解决，哪一天反攻大陆那一天，那天所有问题就解决了。犹太人他们也是等有一天那天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耶和华日子，你在以赛亚书从第一章开始就有讲到，在末后的日子怎么样怎么样，众万民要登，要流归耶和华的山。在末后的日子，末后的日子哪一天是末后的日子，就是天国之君来的时候。所以在以色列亡国以后，这种将来有一天我们会如何如何重整旗鼓，会重新振作，将来有一天，那天就是神国的日子，就是天国君王来的日子，就是耶稣来的日子。那么他们都在耶稣来了以后，耶稣有些作为让以色列人觉得可能就是他，又不太确定，就常常会问他，神的国什么时候来，神的国来的样子是什么。路加福音耶稣有一个很好的回答，神的国来到你们当中，不是人也能看到的，人也不得说在这里在这里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神的国有一天会是具体的临到形式，现在神的国基本是属灵的，是我们都有共同的一个信仰，彼此相爱，这是神的国，这是在路加福音耶稣讲的。另外神的国的特点，就第一个特点是它是属灵的，我们不能够用具体的来说这就是，所以你要说美国就是神的国不大恰当。历史上有的国、有的政权、有的家庭比较有丰富神国的成分，但是没有一个完全等于神的国。神的国完全的临到还是将来，现在是以属灵为主。其次，神的国不拿起武器来自卫或者攻击，我们属灵的兵器都是，我们的兵器都是征战兵器，都是属灵的。这我们这两天也讲过，耶稣在被审问的时候，比拉多问他，你是王吗？我是王，但是我的国不属世界。耶稣说，我的国如果属世界，我的臣仆会征战。所以基督徒不可以拿起武器来推展神的国度，甚至我们连武卫，不是说文攻武卫吗？我们用武卫都不可以，我们基督徒不用武器来维护我们的信仰。我的国不属这世界，我的国如果属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只是我的国不属世界，这个要记得了。第三个，在罗马书保罗讲到，神的国不在乎吃喝。各位，人的国最在乎的就是吃喝，经济嘛，对不对？经济民生的发展，这都没有不好，但是神的国不在乎吃喝，只在乎平安喜乐，圣灵中的满足，还是属灵的。 所以各位，你要参与政治，你要改善美国或任何地方的经济啊文化都很好，但你要知道神的国是神的灵传扬神的话，吸引人归向他，这是神的国，起码现在是这样。那么我们现在在这个神的国里面，我们也在人的国里面，在人的国里面我们也跟他付纳税，我们也可能成为分裂党人反抗他们，但是说了 不要用武装的，我们也可能需要逃亡，但是我们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世界，我们见证神国的真实，我们是天国的子民。很多人有不同的说再见的方式，我们现在要说再见。我看到一个节目的主持人，他说的让我很喜欢，他每次说我们下周这个时候再见。 Meanwhile 同时 Go serve your king， 再见了，我们明年再见，这段时间好好的服侍你的神你的王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天下有不散的宴席，就是在天上的，在人间我们总有聚有散，有分有离，生有时死有时，欢乐有时悲哀有时，唯有在你里面我们有永远的福乐，在你手中有永远的平安。我们谢谢你，如此卑微的小子居然蒙你这样大的恩典，我们感谢你。主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叫我们能够不仅是因信称义，因信得生，因信生活，因在信中生死，在信中等候你，在信中服侍你，在信中赞美你。求主帮助每个弟兄姐妹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你所写的个故事在我们身上，我们成了一台戏，演给天使和世人看。求主让我们演得好，求主让我们不会偏离剧本给我们的指示，就是圣经。求你让圣灵使我们把你的话语，把你的信息演出来，表现出来，演给天使和世人看，也给我们的主看。我们多么希望得到你的赞赏，我们多么希望听到你对我们说，好，你这忠心又良善的仆人，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。我们感谢你，愿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在这葡萄园里面工作，愿我们愿意及早进入这个葡萄园，跟园主跟其他的弟兄姐妹工作，忍受日晒雨淋，因为那是比在园外闲着没有事干要好太多了。主与我们同行，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工，与我们同心，让我们与你同心，与你同行，与你同工，我们是做你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要分开，愿弟兄姐妹都到各处 serve 我们的王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聚会就结束，主席这边报告。